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西班牙民爱会，强调说爱是最基本的特性。方济各庭院活动在雅西西举行，卢恰尼教宗家乡热烈庆祝卢恰尼荣列真福品。罗马教区在若望保禄一世列真福品前夕举行守夜祈祷礼。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5号上午接见了西班牙民爱会的代表团。这个爱德机构今年庆祝创立75周年。教宗感谢他们这数十年的工作，同时叮嘱他们不仅要施予，更重要的是奉献自己。教宗也提醒他们使命的性质及在履行使命时汲取活力的泉源，那就是爱德。教宗在向这个代表团成员的讲话中指出了三项挑战。首先是以能力和潜力为出发点开展工作，注重陪伴进程。教宗说，事实上，激励我们使我们实现计划目标的不是结果，而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内心破碎、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面前，接纳他，并为他开展补救的行程，这样他才能够找到自己，能够寻找自己的位置，向他人和天主敞开心扉，尽管我们都有自己的限度。第二个挑战乃是实施有意义的行动。教宗表明，只有试图摆脱困境的举止是不够的，还要促进人们真正的改变。穷人总应得到款待、陪伴和融入社会，这需要一整套的工作。耶稣以他的生活和作为明确表示，光施予还不够，还需要奉献自己。借用若望福音的话，如果我们仅是因为人们吃了面包就受到追捧和赞美，因而觉得自己好似王者一样，那我们就背叛了耶稣的讯息。第三个挑战则是成为教会团体行动的渠道。教宗指出，民爱会要求我们明了，当我们向需要我们的人伸出援手时，那双手就是基督的手。同时，当基督借着我们的兄弟的痛苦向我们发出邀请时，这双手就能让我们抓住基督。成为渠道不只意味着更有序地管理资源，或者成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推卸担负教会这项细微和艰巨使命的责任。成为渠道，首先是把它作为一个时机，去体验一种独特而必要的经历。那就是上主对我们说，你想知道谁是你的近人吗？去做同样的事。我们众人都应把握这个时机。为期三天的方济各庭院活动在9月2号至4号在意大利雅西西举行。活动的主题是永恒与现在。本次活动包括举行30场会议、音乐与艺术活动、导览行程和儿童工作坊。活动的负责人方济各会会士加孔神父在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时指出，在这些活动中将讨论新冲突、能源危机、环境的紧急情况与工作。 加孔神父说，通过方济各庭院活动，我们希望促使国际上进行反思，从而提高视野，并给予每个男女展望未来的希望。雅西西的圣方济各继续与每个人的心灵对话，不仅在给予灵魂以希望、信仰和信赖，而且帮助每个人进行具体、真正和实际的奋斗。这条道路很明显，这也要感谢教宗方济各的谆谆教导。他明确的要点是和平与受造物的和谐相处，以及最重要的是对话与关系的照料，好能克服冲突，包括国际上和我们家庭生活中的冲突。雅西西期盼着教宗方济各今年9月24日的来访。加孔神父强调，如果我们要回应人们日益增长的关切，就必须处理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最后，这位方济各庭院活动的负责人解释道，用永恒的关键来思考，也意味着给领袖阶层和那些处理公共事务和共同利益的人一个推力。他说，愿我们的活动能帮助人飞得更高，视野更开阔，并能战胜当下的困难。卢恰尼教宗于9月4号荣列征服品时，教宗的家乡卡纳莱达格尔多的许多信徒当天早上通过大屏幕参加了由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的卢恰尼教宗被册封为征服的弥撒。长时间如雷的掌声，洋溢的热情、兴奋和自豪，再次表达了他们对这位同乡或册封为征服的内心感受。纪念若望保禄一世的广场除了安置大屏幕，还用梵蒂冈国旗装饰起来。年近90的丹特先生特别兴奋，他从小与卢恰尼关系密切，他捐赠了一些个人纪念品给若望保禄一世教宗博物馆。卢恰尼家乡当天的庆祝活动是以长时间鸣钟开始，这个小镇还特别铸了纪念卢恰尼教宗荣列征服品的铜币和银币来庆祝这个重大事件。其他庆祝活动要在随后几天进行，包括9月10号下午6点在阿尔比诺卢恰尼博物馆介绍卡纳莱达格尔多堂区的历史图书馆，以及因卢恰尼教宗显奇迹而痊愈的阿根廷少女，和建议他恳求卢恰尼教宗转导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教区的司铎达布斯蒂神父的见证。隔天9月11号下午4点在教宗广场为若望保禄一世教宗的册封征服品举行感恩弥撒。不少卢恰尼的同乡亲自来到罗马，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册封教宗若望保禄一世为征服的弥撒大典。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参礼信友中有来自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地区人数众多的信友团体，他们赶来庆祝这位在他们的一些教区留下深刻印记的教宗荣列品的盛事。罗马教区已于9月3号傍晚为若望保禄一世教宗荣列征服品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举行前夕守夜祈祷活动。守夜祈祷活动由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蒂斯枢机主持。罗马教区的福利主教们参加了当晚的礼仪祈祷活动。卢恰尼教宗曾引用罗马的殉道者圣劳伦佐执事的话，穷人是教会的真正财富，关心许多罗马的穷人。守夜祈祷仪式活动的核心是聆听天主的圣言，在每篇读经之后播放一段卢恰尼教宗对该段经文的讲解录音，而微笑教宗的影像和他探访罗马教区主教座堂的影片滚动播放。读经和释经之后是三位见证人的分享，他们分别是卢恰尼的侄女，若望保禄一世梵蒂冈基金会的彼得里女士， 玛利亚婴孩修女会的马林修女，她曾在卢恰尼教宗任职期间为其服务，以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教区达布斯蒂神父，他曾呼求卢恰尼教宗的转导而使病危的女孩贾尔达奇迹般的痊愈。彼得里女士分享道，我一直都知道我的舅舅是一个贫穷之人，他在任期威尼斯宗主教时，除了一些古旧的祭衣和奉献弥撒的圣物以外，没有什么奢华的东西或特别贵重的东西。我记得他在教宗的寓所，在两扇窗户之间，只有一个写字台，一个十字架和他父母的照片。接着，马林修女见证道，他以朴实的方式善待我们，让人不会感到拘谨。他给我们谈论祈祷说，上主给了他一个重担，但在上主的助佑和我们的祈祷下，他会不断前行。在他任职的那几个月，我总是看到他恬静、从容和坚定。在祈祷中，可以看到他和上主紧密结合。他知道如何以非常尊敬的态度对待他的合作者。当打搅他人时，他总会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人有不耐烦的态度。这位曾服侍教宗最后几个月的修女讲到卢恰尼教宗最后一个傍晚的情况，她说，在他和我们说晚安之后，圣父教宗站在书房的门口，再次转身挥手向我们说晚安，微笑着。我觉得他还在门口那里，像往常那样安详地站着。随后，达布斯蒂神父分享了他司铎的圣召。我一直记得他突然的辞世给我带来的影响。长大后，我求他帮助我辨别并跟随圣召。我是要成为司铎或做别的什么？我确信，卢恰尼是我的一个神秘的神父父亲，是我接受司铎圣召的寂静无声但有力的代导者。最后，德多纳蒂斯枢机对谦逊之德进行了反思。枢机表示，卢恰尼教宗圣德的见证比一般人更好地诠释了谦逊之德。他选择教宗牧职的格言“谦逊”并不是偶然的，他所实行的谦逊之德成为他基督徒生活的力量。枢机说，对卢恰尼来说，谦逊从来不是自卑，而是接受自己本有的渺小，全心依赖天主而非自己的才能，以朴实而无常的方式把自己奉献给他人。守夜祈祷活动结束前，这位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蒂斯枢机邀请在场人士踊跃参加第二天卢恰尼教宗的宣福大典。今天的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加布浅会西班牙纳瓦拉会省派到中国平凉传教的第五支队伍，于1934年10月31日抵达平凉。通常新来的传教士被分配到传教站，在学习中文一段时间后，他们会在老传教士的陪伴下开始学习牧灵工作和中国文化。就在这段学习时期，第五批传教士中的梁纳尔多神父写了一封信给圣塞巴斯蒂安妇女团体，感谢他们赠送的礼物。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主内的传教女士们，一开始 读你们的信，就一股悲伤涌上心头，因为你们说没有收到我们的消息。不过，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再发生了。我想你已经收到我的上封信，上面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你寄来的箱子，因为当时东西还没有送到这里。你们在信中要求，要我们表达打开盒子那一刹那的言语与感情。其实，除了感激之外，会有什么呢？为了这些寄来的东西，你们做了许多的牺牲。我们信任你们的善行施舍，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们帮助我们为天主祈祷。当我们打开盒子，看到这些东西时，心里有多么兴奋啊！我们的眼睛欣喜地注视着呈现在眼前的华丽的赠品，看到这些神职人员的事物，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出自你们的巧手。那些很棒的圣像，特别是路德的圣母，令我们想起在比利牛斯山圣母脚下的那段日子。你们也没有忘记传教士个人的衣物需要，以及圣营会的孩子们，他们为收到许多的车子、飞机、娃娃和各式各样的礼物向你们致谢。有些东西已经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比如夹克、衬衫、袜子、手套等等，清楚地显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关于这件事，请允许我表达个人的意见，而这或许也是许多人的意见。如果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有这样想法的话，至少他们当打开盒子的时候都会这样表达。他们仔细地打量着这些要给传教士的衣物，只可惜内衣和外衣不够穿。这里要得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比如说我们没办法穿中国人的鞋子，他们的鞋对我们都太小了。冬天里面穿的衣服像是厚的上衣和内衣，别以为在这里会找到的，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衣服。你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件好事，提供传教士衣服、鞋子、袜子也同样可以。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传教士都是这么认为，不管是新旧传教士都是一样的想法。你们寄来的东西到达时，一切完美如初，这让我们相当的惊讶，因为经过这么一段长时间的旅程与搬运，他们竟然完全没有遭到损坏。听说你们送给我们修院一个大钟，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使用，因为我们必须先把修院盖好。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矗立在那儿的修院呢？除非从天堂或西班牙送来许多捐款，否则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难道天主不会送来一些同情我们的虔诚人士来协助传教工作？如果你们住在这里，就会了解金钱有多么重要了。这座小黑钟已满全了他的传教任务，他音色的指针提醒了教友和加布遣会士要祈祷。当我们看见圣母玛利亚、圣方济各像、十字苦架等这些宏伟的肖像，每个人问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问题，应该把它们放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可以摆放。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教堂。事实上，看到我们这教堂的预定地，既令人难过又可惜。为了让你们有一些概念，让我来稍作描述。圣殿测量出来大概是12立方公尺，教堂的长度是7公尺，宽度是12公尺，高度差不多是4公尺。这就是我们平凉的主教座堂，在它简陋的小圣堂里，我们可以听到教友唱歌与祈祷的声音，以及少数平凉加布遣会士咏唱圣歌的优美歌声。透过上面贴了纸的小窗户，白天的光线投射入圣体龛里，颤抖的灯光照着红色的玻璃，照亮了小小的房间。 昏暗悲伤的色调为这狭小的房间带来了更深入的意义。天花板看起来既单调又贫穷，有些地方已被老鼠咬了几个洞，样子看起来非常的可怜，而地板铺了旧砖块，散发出奇怪的古老味道。右边有一个小祭台，上面有一个救世主敞开胸膛的小圣像，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心在流血，绕有刺冠，并有火焰在燃烧，背景是一片鲜艳的红布，象征着天主的仁慈。我这么清楚的描述，你们可以想象平凉这里主教座堂的贫困与简朴。可以确定的是，你越清楚，就会被鼓舞去为这个可怜的传教站工作。在这个贫困的教堂，基督善牧的住所，它吸引了这些在黑暗阴影之下的可怜的灵魂。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监牧神父打电话过来，要我准备好东西出发到庆阳，也就是希勒达神父的传教站。所以明天，也就是1935年2月25日，我必须和平凉的伙伴说再见，准备追随希勒达神父开始度我的传教生活。段圣摩神父收到一封西班牙小姐的来信，上面附了几张卡片，让他们可以交换邮票来寄信。事实上，桑琛真神父已经和别人换过邮票，这样做的确值得称赞。老实告诉你们，邮票这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开销，或许其他人可以帮点忙，寄来我们写信需要的卡片。另外，我请求你们寄来一些阿司匹林，因为我们现在一颗都没有，要在这里买到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根据其他传教士所说，这药在此地很能派上用场。再者，我恳求你们原谅我要求一些夏天的袜子，一定要薄一点的才行，不用在意颜色，不管是白的红的都可以。此外，打字机运作良好，留声机听起来非常的完美，所以我没有准备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庆阳去，因为他们喜欢在展礼日的时候播放音乐。我会寄给您一些当我们打开礼物时所拍摄的照片，把所有的东西都寄过来，尽量问你想知道的所有一切，我会尽量可能的满足你。另外，我想告诉你，我寄的信都是关于我们之间的事，如果我没有特别告诉你，表示这是属于私人的，是不能够被出版的。请为我们在这土地上的快乐生活以及收获而祈祷，请仁慈的上主以慈父般的心肠赐给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梁纳尔多神父在经过一段学习时期后，被派到正源传教站服务，这里的负责人是郁润良神父。梁纳尔多神父在经验丰富的郁神父带领下，开始了在那里的牧灵职务。1935年，梁纳尔多神父有过一次躲避共产党攻击的经历，他在10月19日写给纳瓦拉省会长的信中说，每年在我们这里的大庆典，也就是圣母升天展礼日，这时候我都习惯到三家的传教站去。在我拜访了教友的两天之后，我收到一封从正源来的信，上面用一种紧张的口吻写道，共产党正在攻击平凉城，他们隐藏在传教站，你们现在很危险，因为如果共产党被击溃的话，他们就会逃到你的范围之内，所以请尽早来这儿。事实上，隔日的清晨3点钟，我做了弥撒，然后回到正源郁润良神父的传教站。我在那里发现段圣摩神父和梅佩德修士，他们已经决定尽快逃走。这没有问题，今晚我们会准备所有需要的东西， 然后明天一大早就到玉都庙去看看情况。事实上，一直到清晨两点，我们仍然继续工作，忙着赶快将共产党可能会有兴趣的贵重东西藏起来。我们到达玉都庙之后，别人告诉我们那儿发生的事，士兵和共产党正在当地激战。如果我们留在玉都庙的会院，等于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候发动攻击，比起躲在田里教友的家中，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隔一天，我们得知共产党已接近我们的消息，有些人甚至听到了枪声，因为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考虑一番之后，我们决定逃走。情况越来越糟，雨势一直不停，不过后来我们发现下雨对我们有好处，因为一下雨水位就会上涨，如此一来他们的计划就无法得逞了。我们在逃离的途中被迫穿过一个很大的峡谷，动物没有办法行走，他们不断地被绊倒，我们不止一次地失去平衡，爬起之后又滚落到地面上，直到日落我们才又继续行走。雨一直都没有停，向导想安慰我们，但他也没有办法在黑暗中找到方向。我们找不到教友的房子，问了好几户人家都徒劳无功，最后我们决定随便找一个地方避难，因为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本来准备好要睡觉，不过休息了几分钟之后，发现难以忍受炕的高温，必须在中间垫一些鞋子和砖块才会不被烫伤。感谢天主，让我们幸运地在那偏僻的地方找到歇脚处。最高兴的是，在晚上很冷时，让我们能够在炕边取暖。不过这次危险中，我们失去了段神父的马，这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的不便。几天之后，他们带来了新的消息，共产党已转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